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10月2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记者连线，英国首相宣布辞职，英中关系不会有太大转变。
中国跟英国的关系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转变，尤其是我们在刚刚这个中国领事馆的这个殴打事件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很多英国议员、政府内部的人都对中国有很这个强烈的反应，大家都在期待会不会把这个中国领事馆的官员就赶出去。
中共二十大报告，斯通桥反习抗议事件影响扩大，法律人指彭丽发有功无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呢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效力高于其他所有的法律，包括彭丽发如果挂条幅，可能引起交通堵塞，违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他所有的行为均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然后呢，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中国工信部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美国芯片出口管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在执政6周之后，于周四宣布辞职。这使他成为英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首相之一。与此同时，流亡英国的香港示威者上星期天被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人员拉进领馆大院内殴打事件继续受到全球关注。英国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周四表示，希望中国放弃面临英国警方指控的中国外交官的外交豁免权。有关事态发展，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了解最新情况。郑乐杰，首先请你介绍一下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10月20号周四宣布辞职的事，你了解的情况。
好的，特拉斯他在上任之后推出了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这个减税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有很多的细节，但是他不被这个社会跟这个金融市场接受，所以推出以后就把这个英镑的这个汇率降得很低，这个经济也不好还有就是他支持他的官员一个有一个的被批评最后这个财政大臣跟这个内政大臣都辞职了，所以他星期四在这个压力之下就要被迫辞职是最短的一个首相之一，只坚持了非常短的6星期。
那么特拉斯的辞职对英中关系有什么影响吗？
暂时来讲我们还不知道谁会是他的继任者，但是这个现在其实是个内政的问题中国跟英国的关系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转变，尤其是我们在刚刚这个中国领事馆的这个殴打事件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很多英国议员、政府内部的人都对中国有很这个强烈的反应，大家都在期待会不会把这个中国领事馆的官员就赶出去，所以这个英中关系应该变化不会太多就算换了一个新的首相，应该只是内政方面会有所改变，外交方面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那么曼彻斯特警方表示呢，一名示威者被拖进中国领事馆并遭到殴打，警员们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将他拉出了领馆的这个大院。英国外交部表示呢，对中国领事馆殴打抗议者的事件呢仍在进行调查而且不排除将涉事中国外交官呢驱逐出境。那么视频显示呢，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 郑熙元撕毁了抗议者的标语牌，还抓住抗议者的头发。那么郑熙元呢，星期三针对自己有关行动呢，对英国天空新闻呢说，这是我的责任。对此英国媒体有些什么样的评论呢？
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在这个示威事件发生了以后，有不少人已经在社交媒体上面认出了这个是总领事还有其他的领事，但是没有一个很确实的讲法，就是说一定是他。但是这几天的发展下来，他自己也出来，这个总领事也说他有在这个示威现场，他有参与所以就很确定，就是他跟其他的中国领事有参加这个事件使用暴力的人就是他们。所以英国媒体对此是我觉得是感到挺震惊的，因为他们就算这个英中关系不是特别好吧，但是也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个外交官员会在英国的土地上面使用暴力，这个也是英国语言不断在重复的事情，就是这个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的语言的要求在媒体也讲了很多，就是不用再做其他什么调查，因为这个已经很清晰了，就是要把他们这个驱逐出境，没有其他的办法。那星期四这个英国其中一个官员就在英国国会说，有可能在有足够证据去把他们控告以后就会要求中方去放弃他们的这个权利，要基本上就要求他们不会再保护这些领事给英国政府去控告。但是我跟一个人权这个行动家谈了以后，就大家都觉得这个中国政府不可能答应这样的要求，那所以这个是外交的一个步骤那以后比较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当中国政府他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很有可能英国政府就是要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个可能就是这个英国的外交国务大臣所说的所谓外交后果，如果中国不听从他们的建议。
那么有报道说呢，就是在2015年至2020年间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目前在台北担任东亚特派记者的博图斯在推文中说，对于习近平斗争精神的拥护意味着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熙元可能会因为他脏手对付香港示威者而受到夸奖。对于目前这种中国的所谓战狼外交，你的观察？
从这事件来说现在这个中国外交部在北京方面还是在支持郑熙元这个中国驻曼彻斯特的总领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就是中国这个总领事他的说法到底有没有跟这个在北京的中国外交部去讨论才做出的。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就是他的这个说法，他说他去这个领事馆外面去拆除这个标语，拆除这个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讽刺夸赞是他的责任，包括他拉扯一个示威者头发是他的责任，这个对英国方方面面来说都是非常不能接受的。那如果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北京他们认同推崇的话，那我觉得在英国甚至在欧洲在美国，因为这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国际大事，在星期三的一个记者会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国际媒体都有参加，所以如果这真的是中国现在对待这个包括香港示威者在英国土地上面在其他国家土地上面的做法的话，我觉得对外国对媒体都是非常震惊，也是这个印象非常不好的。
好的，谢谢你郑乐杰。
谢谢。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的连线报道。 将战狼外交进行到底。中国外交部高官誓言在习近平指导下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共政权星期四10月20日在二十大新闻中心召开了第四场记者会，聚焦中国的外交政策。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说，中国外交队伍将依据习近平的外交思想，继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与此同时，英国外交部表示，正继续调查中国领事馆人员殴打抗议者事件，并不排除将涉事中国外交官驱逐出境。马昭旭以外交部党委委员和副部长的身份在记者会上称，外部是在无理打压，中国外交团队进行针锋相对、坚定有力的斗争，包括有力回击佩洛西窜访台湾，打击台独势力，连续拿下台湾当局所谓9个邦交国，有力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不断挫败反华势力对中国的进攻和抹黑，捍卫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与以往几次记者会一样，在二十大新闻中心星期四召开的第四场记者会上，工作人员明显按照事先的安排，一一点出了提问的记者。在事先定位的摄像机的拍摄下，每个提问记者照着笔记念出了自己的提问，台上的官员也是一一念出事先写好的书面回答，而且每项回答都充满了对习近平的歌功颂德。澳广记者博图斯评论说，这不是一场记者会，而是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显示效力习近平的一场活动。中国声称在国际舞台上主张团结，不要分裂，要包容，不要排外，但是在一个多小时的记者会上，没有一名西方记者获得自由提问的机会。驻华多年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麦迪文说，中国共产党输入了一帮友好的外国记者，在党代会表演式的记者会上问出一些事先准备好已经获得批准的问题。多年来假记者不断来到这里，但是现在他们还在限制能够出席记者会的真正的驻华记者的人数。一名德国驻华记者发出推文说，即使依照中共的标准，这场记者会荒谬至极的脱离现实。阅读更多新闻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北京当局配合二十大加强风控，手机应用成为最佳维稳工具。中共五年一次的全国党代会正在北京举行，北京各行各业都在尽全力确保这次会议在安全的环境中顺利进行。但是奥密克戎它不但没有藏匿消失，反而有恃无恐，使得北京当局再次强化抗疫限制性措施，一些小区的居民再次失去了外出的自由。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北京市卫健委周四报告说，在过去的24小时里，全市新增感染病例18例，10天来新增感染病例总数为197例，比之前的10天病例总数49例增加了4倍。虽然这十几例病例在全世界眼中实在不值一提，但作为中共二十大会议的直接守护者的北京市政府却非常紧张，迅速强化防控措施，以保会议的安全。这次党代会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预计会赢得第三任的5年任期，开启他终身执政的通道。北京疫控中心周二表示，疫情存在多个传播链条，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直接点名学校、商场、餐饮等人员聚集场所，严格加强风险排查，核酸检测要做到应检尽检，不漏一人。疾控中心还要求北京市各级有关部门严格落实扫码测温、查验核酸阴性证明等防控措施。一些被怀疑有病毒感染病例的小区已经被下令实施封控3天，如果发现新的病例，封控将予延长。北京卫健委的要求是不漏一人。自从武汉爆发疫情以来，中国全国各地封城、封区、封厂、封校的严厉抗疫已经陆陆续续持续了3年多，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中国为抗疫付出的巨大代价，更遭到公共舆论的广泛诟病。 10月13日，一个名叫彭在洲的男子冒着巨大风险，在北京海淀区四通桥上扯出横幅，表达对北京抗疫政策的不满。横幅上写的一条标语说，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他批评的不光是检核酸、封城等过激的抗疫措施，而且提出了要自由、要尊严、要选票的政治诉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周四的报道说，彭在洲所代表的社会不满情绪究竟有多强烈很难确定，但各种迹象显示这种情绪在持续增强。曾经给消费者带来支付方便的手机应用在抗疫中增加了健康码功能，给人们的行动套上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枷锁。只要当局愿意，这个健康码可以根据疫情的变化，也可以根据政治的需要随时变红，将人们死死地限制在某一个地方。它既可以用来抗疫，也可以用来维稳，而且是最有效的维稳工具。
中共二十大报道，四通桥反习抗议事件影响扩大，法律人指彭立发有功无罪。中共二十大前夕，北京交通要道四通桥上突发反习抗议事件的震撼效应持续扩大。尽管当局采取了各种严厉的审查和封禁措施，议论和仿效这一罕见抗议行动的人越来越多。抗议者彭立发在立交桥上拉横幅，指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独裁国贼，在国际间引发强烈反响。他和亲属的处境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法律界人士认为，即使按照中共当局制定的宪法，彭立发公开表达政治诉求和观点是他作为公民应该保障享有的权利。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由宇宙播报。
在习近平被指执意破坏延续数十年的党内传统和任期规矩，召开第二十届党代会三天前，48岁的男子彭立发（网名彭在洲）独自一人在北京四通桥上对这位中共党魁发起挑战，通过高音喇叭发出了“要吃饭、要自由、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怒吼。写满政治诉求的白底红字横幅狼烟升腾而起，和警察赶到现场抓人灭火等画面以及相关消息网页截图通过互联网传遍世界各地，与当局极力营造的万民拥戴、百官称颂的喜迎二十大太平盛世形成强烈反差。国际媒体纷纷跟进报道这一突发新闻和事态发展，当局加大了对敏感政治新闻和网络社交媒体言论的审查和监控力度，大量微信用户因为转发相关图像或者文字信息遭到永久封禁账号或者禁言数天的处罚，遭到屏蔽的敏感词包括从四通桥到罢课数不胜数。几乎一夜之间，全北京市区各个过街天桥和立交桥都增设了昼夜看守的保安人员。此后，海外社交平台推特和脸书上一些视频和图片显示，中国和海外一些地方墙壁和电线杆上出现响应和跟进彭立发抗议诉求的手写和打印标语传单。不同的是，中国境内各地包括一些学校的抗议标语多出现在厕所、楼道等没有摄像头监控的地点。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上海大学退休教师顾国平从10月13号开始在名为顾老师的推号上转发了大量彭立发倒习标语事件的图片和视频，10月15号又转发了大量国内民众在北京的厕所里贴出的相关跟贴标语和传单，并转发了海外多所大学出现要求释放被抓捕的彭立发抗议中共和倒习的中英文对照传单和图片。顾国平随后遭到警察抓捕。10月18日，记者多次尝试之后，终于拨通了长期被软禁的北京异议人士、人权活动家胡佳的手机。
我没有跟你说，因为他们后边人就跟着我10米之外，我现在在四川呢， 因为那个会我没法待在北京，这几个月都没有自由，所以越是没有自由的时候，我越向往自由，越争取自由。
当被问到是否听说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时，胡佳简短地对美国之音说：“
佩服，这么多年，真的佩服。”
除胡佳之外，北京资深媒体人高宇、北京维权人士李美清和安徽异议人士前检察官沈良庆等众多维稳对象都在中共举行党代会期间被带往外地旅游监控。湖南株洲维权人士欧彪峰的妻子魏欢欢等被捕家属被警方打招呼，被告诫他们在敏感时期不得妄议或者接受外媒采访。而一些更高层的敏感人士数月以来更是无法接通国际电话。几天以来，许多网络大 V 纷纷在推特和油管评论中共二十大召开三天前发生的四通桥抗议事件及其社会影响。事发当天，政治学者、原北京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事件意义重大，反映全中国民意，引起各方关注。王丹说，
我想不管他个人命运未来如何，这件壮举已经且必将载入史册，他会告诉后代一件事，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中国还是有人会站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位勇士是在为14亿中国人争光，堪称中国魂的代表。
在美国的知名科普作家方舟子事发第二天通过油管做了向北京四通桥勇士致敬的专题节目，介绍彭丽发事件及个人信息，呼吁网友对这位在万马齐喑、百姓敢怒不敢言的恶劣环境下挺身而出的勇者保持关注，并且对他的家属给予关怀。曾经担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08宪章主要撰稿人刘晓波、辩护律师的北京律师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得到彭丽发家属委托之后，他可以接受委托代理这个案子。莫少平并且从法律角度分析了当局可能指控彭丽发的罪名。莫少平说，
他请到我的，如果他亲属而且经过他本人确认的话，确实想希望我作为他的辩护律师，我是可以担任他的辩护律师的，这个没有问题。公安机关认为他涉嫌犯罪的话，他可能就是有可能那么就涉嫌三个罪名啊，一个罪名呢，那当然就是说寻衅滋事这个罪名，第二个呢，那可能就是说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煽颠罪这个罪名。当然最严重的话呢，那他就是说认为他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啊，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知名人权律师莫少平指出，彭丽发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方法与刘晓波并不相同，后者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总共200多篇。至于律师应该如何辩护，则需要会见当事人并且阅卷查明全部证据之后才能做出决定。在美国的原中国维权律师王清鹏对美国之音表示，彭丽发代表中国良心在关键时刻登高一呼，号召罢免习近平，阻止其继续倒行逆施，惊醒全球，不仅无罪而且有功。王清鹏说，
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呢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效力高于其他所有的法律，包括彭丽发如果挂条幅，可能引起交通堵塞，违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他所有的行为均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然后呢，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所以说呢，彭丽发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彭丽发所有的行为均在国内和国际法规定的范围之内，所以彭丽发的行为叫做有法可依。
王清鹏认为，彭丽发无罪，有罪的是中共及中共政府，应该立即释放彭丽发。
现在中共国内呢，环境非常的高压，统治非常的残暴，跪着都难以生存，就是想尽各种混一口饭吃，只为活着的时候，彭丽发站出来了。他告诉你，你还可以这样活。他也有妻小，他也有家人。他这么做呢，就是想着告诉世界和中国，只要习近平在台上，不仅中国，连世界都不得安生。所以说呢，彭丽发被抓捕之后，国内呢涌现出很多的支持者，把彭丽发的6条要求和1条总结到处张贴。国外呢也有很多人积极的响应和支援，这也都告诉世界，中国人知道 中国人急需改变和转型。所以说呢，彭丽发被抓之后，很多人都在吵孤勇者，就是想告诉世界，世界你该惊醒了。
一位资深法学界人士也通过给美国之音发短信的方式分享了对彭丽发事件的看法。出于个人安全考虑，他要求记者引用其观点时不要透露他的身份。这名资深法学人士写道，在法律上答案非常简单和确定，中共的宪法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任何公民都享有宪法确认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要求罢免公职人员的权利，而且无需宪法确认。这些权利是人类发展到法治、民主、主权在民时代之后，所有国家的所有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及天赋权利。具体到中共这样的党国一体、党大于国、党国不分的党化国家即党国而言，无论是担当中共这样的专制一党的党职，还是以中共党员身份担任任何国家机构的职位，行使的都是来源于人民、公民、选民授予委托的权利。任何公民不仅有对任何国家公职人员提出罢免的权利，同时有对任何党职人员提出罢免的权利，这是由中共的党国及中共在国家机构之外另行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畸形体制决定的。宪法确认的公民对国家公职人员提出罢免的权利，同样适用于对党职人员的罢免要求。这名法学界人士指出，彭的言行完全合乎中共自己的宪法，完全合乎现代宪政、法治、民主政治的原则和常识，进而当然也就不构成犯罪。他指出，中共未来起诉彭时，彭本人和律师当然可以，而且应当做无罪辩护。仅就法律而言，彭的言行今天在所有的国家都不构成犯罪。然而在政治即中共特有的那种党大于国、党大于法、党凌驾于国家和法治之上、党无法无天的现代专制政治上，彭的言行一定被中共视为颠覆政权。如果说中共针对彭罢免习本人的言行认定颠覆罪可能还稍显勉强，那么针对彭在文稿中提出的包围中共要地、建立自己的组织等内容，中共就可径直认为是颠覆罪了。与此同时，中国官媒对彭丽发反习抗议事件保持沉默，另一方面继续为习近平图谋在中共二十大上连任该党最高领导人宣传造势。备受诟病的防疫清零政策下的封城、封小区、封楼、集中隔离和全员核酸检测等防疫措施仍然在上海、广州、宁波、哈尔滨等许多城市坚持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由宇宙播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中国工信部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美国芯片出口管制。中国政府据信召开了半导体行业紧急会议，以商讨如何应对美国政府最新公布的芯片和技术出口管制。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乌克兰宣布全国限电，但乌军在南部赫尔松市加强对俄军攻势。由于俄军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全国各地的发电厂，基辅下令乌克兰全国开始实行限电措施，但这并没有妨碍乌克兰部队加强对南部赫尔松州州府赫尔松市俄军的攻势。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